第十章，子女教养。身为成人的我们，只有当自己的在有爱的情况下，才会为子女塑造出适当的榜样，并且引导他们。身教比言教更有效，希望孩子将来成为什么样子的人，我们都必须是那样的人。知名的儿童教育学者皮尔斯 Joseph Chilton Pierce。 自我慈悲对家长非常好用，教导子女自我慈悲，就可以帮助他们处理人生无可避免的痛苦与不完美。对自我慈悲也比较能够处理子女教养的挫折与难题。这么一来，这个世界上难度最高的职业也就没有那么难胜任了。说实在的，为人父母的确是一个职业，而且还是无底职。对不完美教养的慈悲。卡罗要迟到了，他准备要和朋友去听演唱会，保姆马上就会来帮他照顾两个孩子。他把意大利面放进锅子里面煮，在煮面的同时梳妆打扮，等他回他厨房的时候，才发现定时器已经响了快十分钟了。妈妈，我的肚子饿了，他的小儿子抱怨，什么时候才可以吃饭啊？煮过头的意大利面沥干了之后，和胡乱的马铃薯泥差不多，他多倒了一些酱料，希望孩子们不会发现。好难吃哦，大女儿皱着眉头嗤之以鼻地抱怨着。你想我们会吃这个吗？你煮的东西为什么就不能像蒸煮的那么好吃？这么说实在是把人家看扁。真是他前夫的现任的妻子，是个美食主义者，料理是他众多才华之一。卡罗的第一个本能反应就是接受这个打击，自己什么都做不好，是个不称职的妈妈。难怪老公会找上一个样样都比她好的女人。幸好她及时不再让自己陷入这样的心情。最近卡罗一直努力对自己好一点，并知道这正是一个产生更多自我慈悲的好机会。她提醒自己，做妈妈的就好像是在空中抛接着很多颗球，偶尔掉一颗在哪里在所难免。再说意大利面煮得太烂并不代表人格有什么致命的缺点。不好意思啊，我把晚餐糊煮到糊掉了，不过天不会这么样就塌下来，要不然我点个披萨来吃怎么样？不用说，两个孩子都举双手赞成。他甚至听到女儿对儿子小声地说，赞呢，人从来不会让我们这样吃披萨。当然了，爸爸妈妈未必总是用理想的方法来处理头痛的问题。作家德莱斯有这样说过，有时候做父母的好像就只是在喂食那只咬你的手，那些可爱的小家伙可以把我们逼疯掉。而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一个父母不曾偶尔发脾气的。孩子烦人的时候，我们会骂他们；他们想引起注意的时候，对他们不理不睬；或者生气的时候，对他们大吼大叫。每个人都有吐槽的时候。然而，当我们用慈悲心对待这个事实，就比较容易承认身为父母的自己是有缺点的，并为自己的行为道歉。这不但可以让孩子觉得被爱、被关心，也让他们知道，即使是爸爸妈妈，也是会犯错的人。而犯错并不是世界的末日。当自己真的太过分的时候，要向孩子道歉，固然重要。同样重要的是，不要过度批判自己，尤其是在孩子面前。车子快要没油了， 我却忘了加油，我真的是有够笨，太不负责任。这么做会让小孩认为，当自己不符合理想的时候，自我批判是正确的反应。你真的想要孩子像你一样，因为自我批判而受苦吗？这是家长经常忽略的一点。也许你小心翼翼地在孩子犯错的时候呵护他、支持他。然而，如果每一次做错事的时候就把自己批评得体无完肤，那就会传达一个错误的讯息给他们。事实上，只要在孩子面前清楚而慈悲地承认自己有弱点就可以了。讨厌，我忘了帮车子加油。最近的工作实在是太忙了，还好我的油还够开到加油站。在孩子的面前树立自我慈悲的典范，会有助于他们培养自我的慈悲。练习一：当爸妈犯错。一天结束的时候，身为家长的你，有没有犯什么错？有没有什么事是希望做而没有做的？尽量的诚实，因为你知道，当一个不完美的人，没有什么大不了。接着，想想你能不能做什么事情来弥补这个情况，比如说，向孩子道歉，保证下一次不会用，会用不同的方式做事情。向孩子道歉，保证下一次会用不同的方式来做事。建立弥补错误的过程，就是帮孩子上了宝贵的一课。接着下来，试着看看在你行为的背后是不是有什么难过的情绪，比如说是压力、挫折、疲累。如果是，为你的情绪痛苦而给自己慈悲。为人父母实在是不容易，你觉得有需要做任何改变来纾解压力吗？比如说，给自己较多的时间。从第九章的练习一里面建议的活动里面选几项，或者是安排一些活动，然后去做。爸爸妈妈常说这种话，说对啊，我是该花点时间给自己去做那个活动，可是却从来不付诸行动。没错，你有时间的压力。倘若认真一点，满足自己的需求，其实反而会更有效率。这才是全面双赢。